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2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自信如合作防疫，金正恩兄妹齐感激。南韩趋缓，单日新增64宗，创2月29日以来新低。欧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出台，660亿元补收入。意大利进一步禁止国内旅行活动。对北京再表不满，川普指中共制造疫情爆发。美三大汽车巨头将快速生产呼吸机。川普将3州列武汉肺炎重灾区，部署紧急医疗站。美参院经济刺激法案闯关失败。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金正恩妹妹金宇正星期日对外表示，川普总统近日写信给金正恩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在对抗中共病毒方面向北韩提供合作。就事件金正恩表示感激，金正宇并且呼吁美国政府给予北韩公平的保障，以帮助两国重启对话。美国国务院上个月曾经表示，美国政府对北韩潜在的疫情爆发的脆弱性感到忧虑，已经为协助救援组织防控北韩爆发严重疫情做好了准备。中共病毒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下，北韩当局近日曾经几次试射火箭炮。外界分析，北韩国内的疫情发展可能已经很严重，北韩政府独自应付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北韩以发射导弹或者火箭等方式故意引发半岛局势紧张，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该国的注意。南韩疾病管理本部22日表示，境内新增64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目前累计总共有8961宗，110人死亡。不过单日增加64人感染，已经是南韩自从2月29日以来的新低。据报道，南韩逐渐下降的数字，令民众看到这个除了中国之外亚洲最严重的疫区有缓和疫情的可能。事实上，南韩在2月29日达到创纪录的高峰，单日暴增909宗确诊，但是现在就能够连续12日病例维持在100人以下或者是更少。另外，南韩目前一共有257名患者在医院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星期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了价值660亿澳元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为受疫情影响而失业或者收入受损的个人和中小企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对于不符合疫情补助条件的人，仍然可能获得750元的刺激津贴。营业额低于5000万澳元的非牟利组织和小企业可以获得最高10万澳元的补助，以帮助他们留住员工和继续经营下去。总理莫里森说，今次疫情对小企业伤害很大，无论是咖啡店、汽车修理或者是理发店，向他们提供2万至10万澳元的补助，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莫里森表示，第二轮经济刺激政策之后还会有更多支持政策出台。星期日，意大利开始禁止国内旅行，该禁令是意大利一个试图减低中共病毒传播的尝试。星期日的数据显示，意大利有651人死亡，令死亡总数增加到5476人。 意大利政府总颁布了一项命令，冻结所有不必要的商业活动，令到更多人留在屋企，包括汽车、服装和家私等行业的公司必须在星期三之前停止营业。这项命令持续到4月3号。由于疫情严峻，医疗不胜负荷，意大利请求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提供口罩和呼吸机等物资援助。俄罗斯军方在23号用军机运送医护人员和设备到意大利抗疫。星期日，川普总统在白宫抗疫工作小组简报会上再次表示，北京的延迟通报造成全球爆发中共病毒疫情。川普补充说，他曾经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共病毒疫情交换意见，并且对他所面临的困境表示同情，习近平亦都不想这样。川普表示，中共非常诡秘，中共有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够提前警告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事。星期日，川普总统表示，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特斯拉三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获准快速生产医疗感染中共病毒的美国人所需要的呼吸机和其他金属产品。川普没有强迫美国公司制造医疗设备来对抗中共病毒感染，但是就赞扬美国企业巨头的自愿努力。同时，川普感谢联邦快递包裹递送服务总裁弗雷德里克史密夫在全国各地快速紧急递送包裹。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说，他认为美国不会好像意大利这样。他之所以乐观，是因为美国官员强调美国人必须实行和他人安全的身体隔离，以避免感染。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已经指示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在纽约州、加州和华盛顿州设立医疗站，预计可以容纳4000张病床。川普说，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们每日会尽所能对抗，最终击败这个看不见的可怕敌人。川普表示，已经同意将华盛顿州列为重灾区，而加州亦都很快一样。联邦政府会提供经费给这三个州份出动国民兵，协助遏止疫情扩散。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新的统计，美国过去24小时中共病毒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00宗，目前累计417人死亡，至少33276人感染。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推出的经济纾困法案22号被民主党参议员封杀。民主党人说，这项提案未能充分协助数以百万计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的美国民众。这项规模高达2兆美元的提案，目的在于资助美国家庭、数以千计被迫停业或者受创的企业，以及全国各地设备严重不足的医疗院。提案未能够过关，对国会带来庞大压力。朝野议员必须重新展开协商，并且对联邦政府介入救市方案予以放行。这个是国会第三度出手，企图减低中共病毒疾病造成的经济冲击。
美国财政部长卢姆钦星期日表示，川普政府和国会正在敲定应对中共肺炎危机的援助法案，该法案将包括为美国家庭一次性提供3000美元的直接救济。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卢姆钦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和国会两党领袖正就一项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接近达成协议，该计划将在未来90至120日内为美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持，来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中共肺炎危机。卢姆钦说，这项融资计划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两党的经济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将包括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合作，来向需要资金的企业提供流动性。 美联储目前已经启动了各种计划，包括购买市政债券，目标是为银行和企业筹集资金，来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这些计划有一些是通过授予美联储的特殊权力来运作的，同埋得到国库资金的支持。例如财政部表示将为短期商业资金提供100亿美元的担保。卢姆恩在星期日的采访中说，美联储的融资将针对一系列影响的企业，我们可以利用多达4万亿美元来帮助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所有企业度过接下来90日到120日的危机。卢姆恩还表示，川普政府和国会正在敲定的这项中共肺炎危机援助法案，将包括为美国家庭一次性提供3000美元的直接救济。卢姆恩说，国会议员很可能在星期日结束这项援助法案的谈判，并且在星期一上午进行投票。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日亦表示，参议员星期一就疫情援助法案进行投票。麦康奈尔说，现在已经接近敲定最终版本。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这项援助计划将包括为小企业提供支持，来帮助他们保留员工，并对一些美国居民发放现金支票，同时为那些因疫情而被解雇的员工加强失业保险，以及为医院提供财政支持等。总括来讲，这项援助法案目的是减少中共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卢姆恩星期日强调说，如果疫情紧急状态持续更长的时间，到时候川普政府还会继续寻求额外的经济援助方案。中共肺炎疫情正在西班牙不断扩散，西班牙的死亡案例在一日内增加近400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15日。请听报道。中共病毒在西班牙迅速扩散，西班牙卫生部星期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西班牙新增394个死亡案例，总死亡人数达1720人，总确诊病例从24926例上升至28572例，一日内增加3646例。西班牙是欧洲而家受中共肺炎疫情冲击第二严重的国家，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3月13号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实施全国封锁，原本计划实行15日，但是鉴于疫情持续恶化，当局考虑延长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上个星期六的电视简报会中说，前面还有些艰难的日子，我们必须从心理和感情的角度来做好准备，风险无处不在。桑切斯说，西班牙是欧洲和全球受灾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更糟糕的情况仍未到来。桑切斯星期日上午一直在同卫生官员和安全官员举行会议，而西班牙人亦正在为政府可能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做准备。桑切斯首相星期日晚的时候，在发表全国讲话时宣布，由于国内的中共肺炎患者大幅增加，西班牙计划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15日。为了应对不断加剧的疫情，西班牙全国上下已经建立了更多的急诊医院，当局同时敦促民众留在家内，除了紧急情况外，只有在购置食物、药物和上班时才出门，这样导致平时繁忙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为了加强西班牙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桑切斯首相星期日还宣布在全国生产口罩、呼吸机和病毒测试套件等产品。桑切斯说，在同一时间，政府已经购买了64万个可靠的、已经批准了的快速病毒验测套件，而且很快将达到100万个，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卫生人员和患者将会收到130万个口罩。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召开全国各州长的电话会议， 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公共场所聚集的新规定。在会议结束后没几耐，麦克尔的一位医生确诊感染中共肺炎，麦克尔随后立即进入居家隔离状态。请听报道。鉴于中共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同16个联邦州州长召开了电话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后，默克尔宣布了第二轮更为严格的限制公共场合人与人接触的措施。德国在3月9号开始严格的防疫措施，对公众生活进行限制。默克尔星期日召开会议讨论实施的结果，同埋根据情况进行了修订。星期日下午17:30，默克尔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电话会议结果。默克尔表示，对付中共病毒，而家未有药物，未有疫苗，因此人们只能尽可能减少社会接触同公共生活，抑制中共病毒的蔓延，以便令医院可以争取到时间应对可能来到的瘟疫大规模扩散的情况。默克尔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拯救人命。默克尔表示，新规定从星期一开始实行。默克尔呼吁市民遵守相关规定。他说，这个不是建议，而是规定。这些新规定包括，除非必要，否则同家人以外的人的接触要降到最低限度，公共场所同他人之间的距离还可能保持至少 1.5 米，在公共场所最多只能两个人聚在一起，允许上班、看医生、参加会议、考试或者帮助别人，亦可以单独进行体育锻炼或其他必须的活动，但是不允许在公共场合或在家中聚会，违规者将受到处罚。餐饮店要关门，但是允许送外卖、理发、美容、按摩等类似的服务行业将要关闭，但是医护行业例外。所有与公共有接触的企业都必须遵守卫生措施，并且对工作人员和访客进行有效的保护措施。在星期日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之后，默克尔就得到消息，他的一位医生感染了中共肺炎，于是默克尔立即进行居家隔离。德国政府星期日在随后的新闻公布中说，默克尔总理在家中隔离期间将会继续工作，并将在近日进行多次病毒测试。多次测试的原因是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星期日，华尔街分析师和投资经理人预计，由于美国主要城市的中共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增加，议员们继续为华盛顿的经济援助方案而战，全球的市场和美国市场预料会持续震荡下去。请听报道。随着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美国股市已经从2月中旬的高位下跌到超过 30%。即使是最安全的债券市场，亦面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流动性压力。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人星期日对路透社表示，即使这样，痛苦的日子可能还未有结束。圣路易斯爱德华琼斯投资策划师奈拉里查森说，这个是一个生物性事件，市场仅仅是全球大流行的其中一个症状。虽然财政刺激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将大大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最终复苏，但是还需要时间执行。星期日，财政部长卢姆钦表示，国会将敲定一项救济计划，该计划将向美国家庭一次性提供3000美元的付款，同埋向市场再提供40000亿美元的支持，但是立法者仍在争论细节，而加上不清楚这个计划几时会通过。纽约市鲁德曼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划师奥利弗·普扎切表示，如果国会的分歧是为了推迟救济计划的通过，这样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在周末，美国一些州扩大了对商业活动或公民不必要的活动限制。现在将近1/4的美国民众被命令留在家中， 曼哈顿和拉斯维加斯等城市的昔日繁华渐渐消失。纽约市目前是全美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最多的地区。市长白思豪星期日警告说，该市的医院正处于临界点。他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坦言，大约再过十日，呼吸器和外科口罩等维持医院系统运作的基本配备将普遍短缺。他亦恳请川普政府动员军队协助加速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发。他表示，现在最糟糕的情况还是未发生，同埋呼吁联邦政府除了补贴航空业摆脱困境外，亦应多帮助各城市、各州和各郡。星期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这个是美国国会第三位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亦是参议员第一位确诊的病例。请听报道。3月22号，现在57岁的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成为美国第一位感染中共病毒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的副幕僚长塞尔吉奥·沃尔在推文中表示，他现在感觉状况还好，正在隔离中，他并未有出现症状，但是由于他有广泛的旅行和多种活动，出于谨慎起见，他接受了测试。在现在尚无法确定保罗曾经和哪位感染者有个直接接触。据悉，过去十几日来，保罗在华府的活动都已进入了远程模式，因为未有太多近距离接触或联系。但是后来他决定参加一场活动，其中两人之后被验出中共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尽管保罗不确定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个直接接触，但他亦决定接受测试，结果亦出现阳性反应。柯尔表示，保罗希望在隔离期结束后还能重返参议员，以及在这个困难时期继续为肯塔基州民众服务。另一位肯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杰里莫兰在星期日的政策会议上对同事说，他当日早的时候在参议院体育馆曾见到了保罗，现在他已经遵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保罗参议员保持安全距离。在现在，兰德保罗是第三个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国会议员。在之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马拉特在3月18号第一个被验测出中共病毒。犹他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亚当斯亦宣布他对该病毒呈阳性反应。川普总统在星期日的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消息表示了慰问和祝愿。川普说，我只想表示兰德保罗是我的朋友，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在国家和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这里。由于中共病毒持续蔓延，现在已有其他一些国会议员也进行了自我隔离。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武汉市多名出院之后复发的新冠病毒患者和无症状患者，近日求医被官方列为不予确诊之后，一轮新的瞒报工程渐露眼前。据知情人告诉本台记者，在习近平今个月10号前去武汉视察之后，全面复工就成为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中国官方从18号开始声称新发病例是零，但根据显示，当局以不确诊、不收治、不上报的手法在确保病例零增长的政治任务。传媒人王先生说，今个月20号湖北传媒集团的一个记者就跟踪采访了一个出院之后复发的家庭求医的过程。他们去过多间医院，但都遭到住院医院的干部诸多阻挠和推诿，最后在记者多次协调之下才获得收治。此外，武汉韩家墩街综合社区19号再发现有居民核酸检测是阳性， 但是在官方的通报里面，新增案例的资料依然是零。但这件事被多名记者接力曝光之后，湖北传媒集团的副主任记者就遇到了很大的压力，目前还不清楚他受到怎样的处分。
那个记者他是湖北传媒集团的研究室的副主任，就是有关部门还有他们单位说有压力，就是官方的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复阳的不算新增的，它的检测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出来的这种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呢，现在官方数据是零增长，但是实际上医生高校的老师他们是不相信这个官方数据的，只有那种比较傻的人才会相信是真的清零了。还有一个就是疾控工作队不要离开武汉，这个大家都在议论到底什么原因。
而据武汉官方的通报说，核酸检测呈阳性，但是没有出现症状，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诊疗标准，只有核酸阳性一个指标，不会列为确诊病例。此外，官方还替医院解释说，复阳案例因为之前已经统计在案，复发之后不再重新计算。多名当地的媒体人指出，这个现象让人担心，因为权威期刊 Nature 今个月20号引述武汉学者的研究报道指，无症状核酸阳性者同样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此外，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武汉出院感染者的复阳率甚至在 14% 以上，但根据之前包括湖北省人民医院内部流出的资料显示，复阳率实际超过 20%。还有个别的医院披露的资料显示，该院出院患者复阳率曾经达到 44%。 知情人朱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各方为了确保完成政治任务，就不接受复阳的病人，患者想入院治疗要经过社区申报、指挥部审批等各种复杂的程序。
他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无症状的不作为确诊病例，第二种说是治愈的有复阳的不作为确诊病例。全球有很多医疗队已经回去了吗？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走的你就别走了，因为现在情况又有所反复了，有很多人又回到医院来了。关键是现在目前又出现在集中医院比较难，一般的医院他不收，一般的医院就说那你要经过社区报指挥部批准才能收。
朱先生还强调，官方强行清零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全国停摆将近两个月，今年的各种基本财政开销、经济下滑的态势都让政府觉得承受不起，他们要以外松内紧的方式强推复工，就必须在数字上面显得好看，让民众相信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至于瞒报是否导致病者死亡，并不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内容，至于是否会令疫情再次失控，他们暂时也都顾不到。
这个清零这个事情确实是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他现在也许要求复工，要让大家放心去上班，所以他把整个标准都可以修改。因为现在不上班不行了，也换句话说，要死人你也得给我上班。他的情况泄露出去的，这个武汉网监部门要求全网三级。
本台记者就这件事多次致电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希望了解无症状传播者以及复阳者的数量和情况，但该机构一直拒绝接听电话。尽管官方持续保持缄默，但舆论持续发酵。财新传媒周一独家报道说，就在上万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武汉的时候，当地指挥部20号下发通知，声称各地疾控援鄂队将暂停撤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湖北在新增病例清零之后，每日还能够检测出几例或者几十例无症状阳性者，还不能够判断武汉的传播是否被彻底阻断。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深圳市发出通告，表明要开放大型的连锁超市、餐馆、娱乐场所、演出场所、网吧、旅馆酒店，还有洗浴中心等。通告由深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要求开门做生意的场所，还包括美容美发、洗染、摄影、家电维修、会展、图书馆等等。同时所有的公园都要开放，外卖速递人员亦都可以进入屋苑。 居住在罗湖区从事按摩工作的严先生对本台表示，商场和超市等都已经陆续开门做生意，但是人流非常少，都是胆大的人出来透透气，看的多买的少。他说
这两天差不多了，陆陆续续的开了，我们在罗湖区嘛，罗湖区区委政府今天发出公告，派送5000万的那个消费券，而且他说这种消费券主要是针对那个吃方面的。你现在他这个消费券的目的就是想振兴一下那个刺下这个餐馆餐饮业，所以现在他是想办法刺激消费。
目前深圳的工厂还未有正常开工，但街上可以见到陆续到达深圳的农民工拖住行李箱在街上等待招工，也都见到不少的农民工在小店吃饭盒。有开门做生意的饭馆老板说只能外卖，但当客人坚持要堂食，他都没问题。记者致电深圳闹市一家火锅店，店家表示上个礼拜开始一直开门做生意，这两日顾客都在递增，大堂基本是不开，都是包厢消费，而饭桌的距离都摆得远，客人到饭馆时要戴口罩，入包厢时都要量体温。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就过来是不是？现在基本上都走了，人家你们来的时候也可以，你们现在订个位也可以啊，戴肯定要戴口罩了，吃饭的时候肯定是戴不了了，测体温戴口罩进去那个房间嘛，你们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用戴了嘛，都是在包房那里面吃的。
娱乐企业如前柜卡拉 OK 的店员则话，今日已经正式开门营业，营业时间可以持续到凌晨6点。接待员表示，有客人但不算多，以前需要提前预约先有包房，而家随时过嚟都有房，时钟低于疫情之前。
有房间，朝中房就是有12罐啤酒，可以唱5个小时的，是419。你要戴口罩，然后你过来的话，这边会你要带大点的房就贵个100块钱，这样差6点钟左右吧，所以你可以直接过来。
深圳至今累计有439人确诊感染，3人死亡，有27名确诊病人留医。中国的疫情是否已经受控？民众是否可以安心？重灾区湖北省卫健委周日就表示，新冠肺炎病人在初次确诊时已经向当局上报，复诊时如果发现复发，不再作为新增确诊的病例重复上报。卫健委副主任陶远超仲强调，目前仲未发现复发病人感染他人的病例。陶远超接受湖北官媒湖北日报专访时指出，目前所有出院的病人都会进入14日的集中隔离，达到解除隔离标准的才能够让病人回家。对于复阳的病人，陶远超说不会重复上报，同时亦都安排武汉市更文潭医院、市肺科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重申未发现复发病人感染他人的病例，但表示复发会受到医保、当局报销医疗费的保障。陶远超又表示，目前湖北省已经部署要求疾控部门对复阳的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追踪，并且进行病毒培养测试，以进一步研究复发病人的传染性问题。大陆网民不断质疑当局不公布复发病人数字的问题，有网民提出质疑，到底复阳了多少人，而且更担心即使是康复，武汉肺炎病人康复后会不会再感染其他人。自由亚洲电台马纳克潘嘉晴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和 HBO 的联合节目周日播出了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采访。记者问崔天凯对于有人指美国军事实验室制造冠状病毒的反应时候，崔天凯指这个议题应该由科学家研究，不应该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揣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个月13日在推特上面公开指控说，有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美国官员的愤怒。美国国务院早前亦都传召崔天凯表达抗议。 崔天凯早在2月9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曾经表态说，有些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某些美国军事实验室而非中国的实验室，我们怎能够相信这些疯狂的传言。 Axios 的记者追问崔天凯到底是谁在散播这些疯狂的传言，以及他对赵立坚言论的看法。崔天凯表示坚持他的一贯立场，他还补充说，揭开病毒来源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这样的臆测是有害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崔天凯再将矛头指向美国，指称是美国先散布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早前对病毒是否来自中国武汉的生化实验室提出质疑，科顿当时亦都强调说，我们没有证据表明疫情就是起源于那里，但是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欺瞒和可疑，我们至少要提出这个问题。当记者再反问崔天凯，他的同事赵立坚公开散播了病毒是由美军传至武汉的阴谋论，他是否有证据的时候，崔天凯要求记者直接去问赵立坚本人，并且表明自己代表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而不是代表个人。他回避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表态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问题。而推特时评人 AtLife 世界认为，崔天凯虽然说不赞同赵立坚的讲法，但是美国人一定不要被中共这些代言人迷惑，因为赵立坚在继续造谣，这也都说明赵立坚之前的讲法并非个人观点，而是中共有计划宣传的一部分。而赵立坚亦都喺度继续改造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意志下的传谣任务。台湾政治学者李友谈向本台表示，崔天凯表面喺度唱白念，但依然喺度为中共当局喺武汉肺炎疫情嘅失职、掩盖真相嘅罪恶辩护。呢啲中国外交官成为呢次中国疫情危机公关主力，将公众对政府嘅愤怒引向对外仇视。其实是饮鸩止渴的方式，亦提前拉开了民主国家与专制独裁政权的对决。
崔天凯这样回应，这不只是白脸黑脸的问题，任何去讨论武汉肺炎源头的事情都是在帮中共脱罪，对内可以避免追究习近平的罪责，又是民主主义动员引向对外仇视上面去。中共这一次饮鸩止渴，美国他却评估这个最大的病毒就是中共极权专制本身，而他还会散布到全世界。自由民主跟极权专制的这种对决提早到来。
旅美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预测，中美之间以前外交口水战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等待疫情过后，美国必定追讨中国外交官这一系列挑战行为背后的中共罪恶。
几十年来，中共和美国的争论往往是停留在一个从来没有真正结果的口水战层面。当然中共不会在乎，他怎么胡搅蛮缠都可以啊。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了，赵立坚说过这话以后，同美国的各界完全不可以完全一样了。美国已经对于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箭在弦上，准备好好应对了。中共他的大麻烦还在后边，想踩刹车都很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发推文辩解中国政府早在1月3号已经就疫情通报美国。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消息表示，1月3号的时候，中国官方已经命令销毁冠状病毒样本，对武汉的医生下了封口令，并且审查删除了网上面的公众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讲得啱，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是世界绝对必须要详细调查的。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針對持續超過9個月的反送中運動，香港警方最近多次召開記者會，高調宣布檢獲爆炸品，聲稱香港可能出現本土恐怖主義。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接受香港明報專訪表示，正與律政司研究會不會改以聯合國反恐條例向今年年初發生的3宗爆炸品案的被捕人士提出檢控。由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最近召开记者会， 化名戴景权的发言人表示，警方企图以反恐条例检控抗争者，是对内打压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对外污蔑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念，污名化抗争者为恐怖分子。戴景权表示，反恐条例赋予港府和警队最高权限作出控罪和禁制，但是条例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粗疏含糊，如果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条例赋予执法者权力冻结市民财产、禁止市民出入境等等，可能成为政治滥告的手段，同时给予警方过高权力执法。戴景权表示，动用反恐条例控告示威者本身应该是律政司的工作，邓炳强高调提出引用相关条例，反映警方持有香港法治的最高权力，香港可能沦为警察国家。
立法会曾经作出报告，香港受恐袭的威胁评估被评为中度级别，没有具体的情报显示香港是可能成为袭击目标。在客观的情况之下，动用反恐条例控告示威者，纯粹是赤裸而卑劣的政治打压。再者，控罪本身应该由律政司去提告，而邓炳强高调的受访已经证明香港法治最高的权力已经交到黑警的手上，香港确实已经沦为警察国家。
武汉肺炎疫情最近肆虐全球，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和他的学生龙振邦上个星期三在香港明报发表题为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亡的文章，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源起武汉经过17年前沙士疫情的教训，中国野味市场仍然禁而不绝，直指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乃是中国人劣质文化之产物。邓景权表示，最近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限制香港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袁国勇的文章发表不够24个钟头就即刻撤回文章并且致歉，事件反映基本法23条尚未立法，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受到限制。香港人权监察代表叶欢游在记者会上表示，反恐条例可以让港府以反恐为由漠视香港人享有的集会和表达自由，而且条文定义和涵盖的范围太过广泛。他引述联合国人权组织独立专家认为，反恐条例只是能够应用于反恐本身，最近的爆炸品案本身已经触犯其他法例，港府如果强行以这个禁严重的罪行控告参与民主运动的抗争者，不难令人怀疑是有意将恐怖分子的污名强加于香港民权运动人士身上。叶欢游又表示，以外国的经验，引用反恐条例控告抗争者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参考一些外国的经验，他们都知道如果是用一些反恐的条例去打压或者去處理一些的抗爭的行為，其實 而當中呢，如果是涉及一些過度的侵犯人權，又或者是一些過度的反應，其實是反而是會火上加油，令到個抗爭呢是更加的劇烈。
香港眾志國際組成員黃奕武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是真相與謊言的角力，警方代表最近在联合国发言，企图洗白警方在过去超过九个月涉嫌滥用暴力对付抗争者，他认为警队这个举动正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说一万次谎言就会变成事实，背后是因为中国希望在联合国当中加大影响力。 王亦武表示，在联合国各国听证会上，不少民意代表都支持香港，并且希望知道如果要实施制裁的话，目标应该是哪个。而不少国家例如丹麦和正受武汉肺炎侵袭的意大利等等，都曾经受到中方施压或者以假新闻抹黑。王亦武又表示，中方最近驱逐美国记者，正是因为害怕真相，因此香港人一定要将真相流传，打赢这一场国际舆论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讲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就好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个是邪恶赖以为是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跨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够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地将恨注入人的心里面，将恨的物质因素灌入人的一层微观身体入面，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例如妒忌、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民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这个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将别人比落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入面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 这种恨的物质使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将学生和民众变成贪恨恶毒无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奇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享元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令落地狱偿还罪孽，被打入无生之门，落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以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疾恨之气。正是这股疾恨之气经过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睇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必然会被毁灭。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日打倒这个，听日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和中国留下的是怎样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和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或者讲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亦都往中国跑，就好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样讲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乱、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入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将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讲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入了中国，那个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枪技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乜嘢开放得最彻底呢？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30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讲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个没错。可以讲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亦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 有人讲印度亦腐败，但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们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屋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亦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个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塔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将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够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将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和腐败来讲，很多腐败都和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亦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两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式的糜烂压促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将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亦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和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抄袭过呢？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呢？枪击，有些国家还是合法的了。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够给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亦走不掉的事情。一旦将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的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面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讲的这个过程刚刚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将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将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讲成坏的，善的讲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这个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底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 这个亦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将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将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希望之声，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那天